投资就像跑马拉松，如果跑错方向，跑再久都是白费。我是长马巴拉，让我陪你找到盲点，修正观念，投资不踩雷。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投资不踩雷，我是长马巴拉。在节目开始之前，请记得追踪订阅我们 YouTube 的朋友，请记得把小铃铛打开，这样子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的更新通知。还有，我的牙还没补好，你要持续的追踪，你才会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减少那个风声咯。好，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什么？还是一样，就是聊聊在网络的世界里面会很多投资人实际的问题。目前的一个状况就是很多人都是说投资亏损会心情不好，会很焦虑，但是当很多的投资人明明买对了标的也赚到钱，他也焦虑了，亏钱也焦虑，赚钱也焦虑，你会不会觉得你干脆不要投资好了？所以他会觉得我到底是应该要持续的抱着，还是要落袋为安，甚至落袋为安之后我应该再做怎样的投资才能够把我的资金运用的效率提高。今天我们就针对这些的案例来跟各位做一些包括你的个股的选择、资产的配置，或者我应该卖掉成长的股票去换成高股息的股票或者是 ETF， 这样到底好还是不好？今天巴拉大直接跟各位讲答案。好，当然我们第一段就提到刚刚就是网络上面所看到这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嘛，就有一位朋友他投资0050赚了10万，然后呢他是用每个月的薪水去扣款，他赚了10万，他觉得很慢，他突然有一个想法，如果我把这笔钱我拿去投资0056或是00878这些高股息的 ETF， 那因为他们的配息配得还不错，就代表说除了我用我的薪水之外，我还可以把他们配的息，等于说我有两笔资金来投资，这样子来讲的话，是不是代表我的投资绩效会好一点点，我的资产可以滚动的快一点点？那很多人都表示很 OK， 他的家人也赞同他，但他自己又有点犹豫，你会觉得很好笑，就是他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家人也认同他，但他自己又犹豫了，这种感觉跟买乐透的感觉很像哦。那当然你说在这些东西有没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把它先跟我讲，我的答案是万万不可，我的答案是万万不可。因为这样子的状况他考虑到的只是一个部分，如果说你要做你的投资的资金运用或者是在资产的配置的时候来讲的话，你要考虑到的不能只是他所提到的看似有两道金流来帮助他投资，对不对？看似这样子，巴大的讲法我直接用问各位，还是那句话嘛，如果你在开车我麻烦你把车停着。的确很多的朋友他说他是边开车在边停，那他会真的很乖乖的听话，就把这车停在路边，因为我要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哎，各位，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就是我给你25000让你拿去投资台积电，跟我给你50000你去投资中钢，你会选哪一个？你会选哪一个？你从数字上面来看的话，不是一个叫50000，一个叫25000，就是我给你50000跟给你25000，是个人类是不是都讲说你当然给我50000是比较好的嘛？但是你领到这个50000或者是领到这个25000，是不是重点不是拿去吃喝玩乐，你是要把这一笔多出来的钱拿去做投资？如果说今天你投资你那个50000，我强迫你，你只能投资中钢，另外一个是25000让你投资台积电，你就会开始有想法了。包括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我们现场的三个美女，大家的答案是我当然是选择25000去投资台积电，我不会选择你给我50000去投资中钢。为什么？这个就是把它跟各位讲说，我说万万不可的原因，是因为0050跟0056他们的本质跟他的初衷，一个是市值型，一个是高股息型，一个是追求资本利得，一个是打造被动收入。所以在他们的选股上面来讲的话，对于0056来讲，他要买很多的金融股，他要买很多的电信股，他要买很多的传产股。为什么？因为这些股票比较会配息， 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就是他要买这些股票什么？因为不是因为这些股票它的价格会涨很多，我相信各位包括这个在网络上面讨论的这个提问人，甚至是各位朋友们，你都会知道金融股跟 AI 股你认为谁涨得比较多，答案是不是很明确？你不能说金融股不涨，但是金融股传产股他们有没有可能比科技新贵的 AI 趋势涨得多？你知道不太可能。但是0056的存在的初衷，878也是一样，919、918或者是你说的其他标的，概念上都是一样，他们也希望能够资产增值，他们也希望。但是主 key 是不是一定要先去把你的资金放在所谓的能够配好股息的标的？所以他们要不要买中华电？要。他们能不能买台积电？不行。为什么？因为台积电配息配得不好。所以如果我有一笔钱我拿去投资中华电，是因为我想你利息，我投资台积电我是要赚价差的。但是今天就像这个网友遇到这个状况，他把0050的这个部分他把它赎回之后，你全部转进到0056，是不是代表说对你可以领到比较多的利息？这是真的。就像刚提到，刚刚我们说啊，25000我给你让你去投资台积电，但是这个我给你50000，你领到的利息是比较多，但是50000因为你要放在高股息的 ETF， 就代表说你新增的这一笔股息再投入的资金放在哪个标的身上？你会放在台积电吗？不会。你会放在台达电吗？不会。你放在的可能就是金融股、中钢、电信股，他们就算会涨，但是当你自己也很清楚，这个不用巴拉达告诉你嘛，你自己也知道就上涨的幅度，就价格的资本利得的效果，两者之间中华电 VS 台积电的差异性有多大，你应该心里有数吧。所以即便高股息 ETF 它的确可以提供你比较多的，我算是多一笔资金让你去做投资，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你投资的标的并不是你所期待的资产增值那个走向。所以它会不会有效果？有。但是会不会符合你原本的期待值？我想有难度。而且根据我这边所看到的，就是网友这个状况，各位我再念一句吧，他每个月用薪水扣款赚了10万块钱。各位知道第一个他叫定期定额，赚了10万块钱，以0050，因为我看到这个题目来讲话，以最近的股价来讲话，就等于是说他其实用每个月定期定额扣款扣了一阵子之后，他一共买多少？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0050的股价是从大概是70块涨到80块钱，刚刚好涨了10000块钱。那是不是代表是说他在前面一共累积了10张？那这10张来讲，你就知道他现在手上有10张0050，一张目前大概账面上面算10000块钱，所以他累积了10万块钱的获利。所以你要倒推回来之后，你就知道提问人他有10张0050，目前如果是假设有1张8万块钱，他10张现在卖掉，是等于他的成本是70万，现在卖掉他有赚到80万。你80万你全部去投入到30几块钱的0056，是不是大概你可以买大概20几张？20几张一张配0.866，等于一张可以领到866块钱，20几张大概可以多个10000多块钱。就代表说一季如果你可以多10000多，你一年大概只可以多大概差不多大概3万多到4万块钱左右。但是这笔钱如果是你投资0050，它就是半年配一次，它领到的利息绝对没有那么多。0056这样算一算来讲，你大概可以领到3、4万，甚至是4万多，你大概都领得到。等于它一共有10张的0050，80万投入来讲，你大概有机会可以领到那个数字。如果是抓7%来讲，大概5万多块钱。但是如果是0050来讲，它大概顶多只能领到，如果说以它现在的10张来讲的话，它大概差不多整体领到2、3万，大概少一半还多了。就像我刚刚一开始的举例嘛，一个是我给你5、6万，一个是给你2万多。续报0050，你大概只能领到2万多。你2万多当然还是可以继续再投入，但是你把它转进到0056之后，你所领到的钱的确比较多哦。刚刚举例的嘛，5、6万，但是你投入的是非主流上涨的标的，你的资产增加的速度反而会因此减缓。虽然你多了一笔资金，但是你投入的标的会影响到你未来的走势。 所以我才会建议你说，我说如果说你今天的想法，因为你的提议就是我希望能够滚动的比较快一点点，所以我姑且假设这个提问者要求的是资产增值，不是被动收入。那既然在这个前提之下，巴达也常常提醒各位，你要不忘初衷，你的初衷是为了资产增值，我就还是比较建议你维持你原来的0050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就不再讨论说、要不要从0050换到别的，我们就不讨论，而是0050 vs 0056它的存在跟价值完全取决于你现在要的是什么，还有你现在的整个资金结构上面你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走。我还是维持刚刚的说法，0050你不需要换。 OK， 这个就是你在选择的时候，你不要说赚了钱会难过，反而这个地方来讲，我才提醒就是包括各位朋友还有就是提问的这些案例来讲，你应该要注意的并不是我要不要把0050放到0056，刚刚已经讲过理由了，你应该要注意的是怎么样把你现在看得到的获利数字如何从纸上富贵变成落袋的真金白银，这才是真的，而不是你报上去又报下来。本来现在涨10万，睡了一觉之后来讲的话，我们发现嘛，从川普轰伊朗在那两段时间呢，盘是不是很不好，0050的价格也在修正，在修正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原本赚10万，你睡觉起来剩9万，再睡觉起来剩8万，所以你应该要想着说我如何把这些东西变成真金白银，再搭配我每个月薪水重新再做一次的惯性的操作。那这个怎么做来讲，哥记得去买书哈，我书上有写哈，记得去买书，看到就是长期持有抱着不是不对，但是你真的会有那种抱上抱下抱上抱下，曾经辉煌曾经美好，但是后来会发现这是昨日黄花，因为它又下来了。记得把纸上富贵变成真金白银，是你在投资过程中撇开选股来讲你最需要养成的一种好习惯，也最需要体验的一种良好的经验值，就是摸到真金白银。好，那第二段我们就会聊到，从刚刚的上一题我们就直接延续过来了。其实基本上大家在投资的时候来讲话，你选择不同的标的都一定有不同的诉求嘛？就像刚刚那个提问者，他本来投资的是市值型，想要赚价差，但是现在是他是不是希望感觉哦，他透过0056他可以不用资产配置了，感觉好像我又可以赚股息，我又可以赚价差的那种感觉。不过巴大也跟各位提到过，这两个基本上它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就是如果你是要目的资产增值，你所选择的个股或者是说你所选择的 ETF， 你的方向就一定会往某一个方向前进。反过来如果说你是要去打造稳定现金流的被动收入，你才可能会去考虑到所谓的配息型的商品，比如说高股息的 ETF， 这初衷你一定要先搞清楚。因此巴大会给各位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像今天哦，跟年龄没有绝对的关系哦，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这般迫切的去打造所谓的稳定现金流的被动收入，你现在还不需要，譬如是说你还有在上班，你还有在领薪水，你要的如果用简单的例子来讲话，我们用100万来当计算，你100万我投资配息型的商品，一年假设我的配息率我抓 6% 到 8%， 100万一年赚8万，这个八万有没有在投资我就先不讨论了，你第一年领八万，第二年领八万，第三年领八万，算算每个月是不是好几千块的零用钱，这也是件让人家开心的事情嘛。虽然你买个包就没了，但是基本上你做的开心。但是另外一条路就是说，我没有要领利息，或是利息少一点点没关系，但是如果可以让我这个100万变成120万，第一年我们不要多了，第一年从100万变成110万，第二年从110万变成121万，第三年从121万变成135万。如果是用这种方式，这个叫做资产增值，两种都会让人家开心。但是你要做选择，现在的你需要选择的是哪个方向？如果说你要用资产配置，说巴纳，我可不可以一半的资金去用在资产增值，我一半的资金用在被动收入？我会想是说，那你得斟酌一下你目前的经济的条件跟状况。譬如你现在才30-40岁，甚至50岁我都可以用财嘛， 你才五十岁，你的目标应该还是希望说能够把你的100万变成120万，再过一段时间变成150万，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变成180万，这应该是你的主要诉求。但是当你把你手头上可以动用的资金，你挪了一部分去打造被动收入，它有领到不错的利息，但是它的是不是资产增加的速度其实比较慢的，你要的是哪一个？你不觉得你应该要比较集中你的火力放在比较适合你现在需求的投资的商品上面吗？就像说今天，如果说今天你才三四十岁，你只要不打老板、不打同事、不打客户来讲话，你还可以工作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你现在把你所有的资金全部移去投资高股息的 ETF， 我不会说你是错的，但是你的资产累积的增加幅度就一定会相对慢。这是两种取舍，所以不要把资产配置当作好像很特别或者是很必要的一句话，而是你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并不是说好像比如我今天0050买一点点，0056买一点点，这个叫做资产配置。对，你从学术的定义上面，这的确称之为资产配置，但是你要想学术定义跟你的实际需求是什么，你先想清楚。如果说今天你在配置的时候，就等于是你自己，坦白讲各位，你都可以自己去试算，你身上有200万，你可以把200万全部都放在，我们就以刚刚举例的0050身上嘛，对不对？因为大家会比较好举例。你把200万放在0050的身上，你就可以去计算，从2024到2025年，2026你就先不要算嘛，你就算两年嘛。2024年年头你去买了200万的0050，放到2025的年底是放了两年，你可以去算算说你的那个资产可以增加多少，算得出来吧？那他每半年配置的利息你要不要再投资，我都当作你拿去花掉。但是如果同一个时间点你在2024年的年头你一样投资200万，你放在0056的身上，从2024到2025年他也有涨，但是那个有涨形同没涨，因为他涨的幅度比较少，但是他的配息他一年配4次，你两年领了8次的利息。两种方式是不是都有它的好处？一个是利息给的不多，但是它的价格涨得比较凶；另外一个是价格涨得不多，但是利息给的很大方。你是不是可以很容易去把这个数字算出答案来？你算出来之后，你自然就会知道哪一个比较是你现在的需求。当然，第三个就是说我一半放在0050，一半放在0056。你有 ABC 三套资产配置的方式，一个配置是我全部配0050，一个是我全部配0056，另外一个是我各配一半。你是不是可以很明确的算出这些数字出来？你算出来之后，这些就会明确的告诉你答案，你现在应该走哪条路才是你的需求。三个都一定是获利，我可以跟大家先讲答案，这三个一定获利，但是你绝对不希望你刚好选的是三个获利里面最少的那一个，你一定不希望这件事情。所以资产配置是在投资学跟财务管理上面大家觉得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感觉好像无论你的资产大还是小，好像随时随地都应该做资产配置。那巴达给各位一个新的想法，就是与其资产配置，你先想想你的实际需求，再根据你手上的资金的部位去做合理的规划。不见得你非要把你手上有限的资金做过度的分散，只是为了达成一种学术上的资产分配或资产配置，不见得是好事哦。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投资问题，或者是想分享自己的投资经验，欢迎留言给我们。害羞的朋友，资讯栏还有匿名问卷可以填，巴大会在之后的录音回复大家。哦，有些问题我不会回答，因为有些人问说，巴大你如何缺一颗牙还能够讲话这么流利，这点我不能回答你，因为这是个人天赋的问题哈。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苍马巴拉，我们下次见，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